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都很熟悉马太福音5章到7章，就是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耶稣基督在这里给门徒们讲了一篇十分丰富且深奥的讲道。在这些门徒中呢，夹杂着信徒、非信徒，以及那些自以为相信的非信徒。这和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教会里坐着相信的，坐着不信的，也坐着自以为相信的。整篇5到7章的讲道，中心思想是关于天国的福音，整体的内容是基督教导人如何成为基督徒，以及作为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整个讲道可以分为三部分，5章1到16节作为整篇讲道的开头，讲述了天国子民的特点以及与世界的关系。5章17节到7章12节作为讲道的正文，讲述了天国的义是什么样的。7章13到27节是整篇讲道的结尾，基督在这里用了很多的对比来劝诫众人要敬天国，并且要对他所教导的做出回应。今天的经文是21到27节，在这个结尾的后半段，前半段中基督用了窄门、宽门、小路、大路来教导众人，去天国的路和世界的路是不一样的。世界的路是大的，是流行的，大家都要去，但是隐向的是灭亡。去天国的路是窄的，是不容易的，是要背起十字架的，但它隐向的是永生。然后基督又用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来教导众人要防备那披着羊皮的狼，就是那假先知、假教师，不要被他们所欺骗。然后基督把众人带到了末世，带到了审判台前，就是今天的经文21到27节。他同样展现了很相似的内容，同样是欺骗，但是在这里，这个欺骗不是在假先知中，而是在我们自己心里。正如中马田所说，这是自欺的危险。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个人讲了一个十分震撼的信息，他在教导每个人把根基建立在基督这个磐石之上的同时，让我们来自我省察，是否我们的确据是真的，是否我们的信心是真的。我们今天主题是两种韧性、两种根基、两种结局。我们会看两个大点，第一是错误的信心，第二是真正的信心。所以说什么是自欺呢？自己欺骗自己是什么样的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对错误信心的描述。21节前半段是这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天国。我们在这里要小心解读基督的话语，基督在这里不是在指责那些任性他主啊主啊的人。如果我们是真的基督徒，我们当然要承认，我们当然要任性。如果我们连在公众场合我们都不敢说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自己要反省一下，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呢？罗马书10章9节这么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但是难道口里的承认就足够了吗？不，不是的。如果你心里没有真正的相信，你没有与基督有真正的连接，如果你没有遵行他的话语，那么你嘴上的任性就是虚空的，你的任性是虚假的。在平行经文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这么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这些有着错误任性的人心里不相信基督，他们不遵守基督所教导的，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很多时候是有意识的，也有很多时候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欺骗自己。他们听了神的话，不做出一丝的回应。提多书一章十六节是如此描绘这样的人，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他们自己欺骗自己，他们心里不信基督。我们看一下原文的表达，十分值得推敲。他说主啊主啊，这是一个不常见的叠词，在圣经中这样的表达往往表示着一种强调，一种人与人之间亲密的关系，或者神与人之间亲密的关系。上帝称呼他很多子民的时候这样说，他在神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其次，主这个词在旧约中表在旧约圣经中是用耶和华来代替，他显示他的神性，他的能力和王权。所以在这里这些人称呼他主啊主啊，是为了来表示他和主有很亲密的关系，他觉得他们认识主，他觉得他们认识基督，他们觉得他们爱基督，他们带着如此强烈的感情，他们承认他是主，是弥赛亚。他们有着令人震撼的任性，但是令人震惊的是，他们进不了天国。他们继续为自己爱神做出一系列的辩护，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他们觉得他们用神的名在做各种各样的事啊，他们觉得他们在奉基督的名传道，但是他们自己欺哄自己。我们看看神对先知耶利米是怎么说的，在十四章十四节他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这些人看似奉基督的名在传道，但他们所说的是虚空，是虚假，引人走向灭亡。当然有些假先知他可以说出部分的真理啊，巴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神借着假先知巴兰用他的口祝福以色列。现在也有许多假教师因着神的普遍恩典，他能讲出一些真理来，但是他们就像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九节所描述的，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他们在自己欺骗自己。有些人觉得他们大有能力，他们奉耶稣名赶鬼，他们也是在自己欺骗自己。使徒行传中十九章有这么一个情节，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 恶鬼是如何回应的？恶鬼这么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那你们是谁呢？”恶鬼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不属基督，他们不在基督里。我们也看到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多么可悲的结局，他们奉耶稣的名赶鬼，自己却被鬼附着。还有些人辩护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们可以说方言啊，我们可以行奇迹啊，我们可以医病啊。但是他们还是不能进天国，因为他们内心不爱神，他们在自欺。犹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原是十二使徒之一，被基督呼召去传讲基督的福音。基督给他能力可以赶鬼，也给他能力可以行诸多的奇迹。但他结局是如何呢？他得救吗？不，他没有得救。他所行的奇迹可以使他得救吗？他外在的行为可以使他得救吗？不，亲爱弟兄姊妹，不行。外在的行为掩盖不了一颗不幸的心，外在的能力不能赚得神那赦罪之恩，外在的任性打开不了神的天国。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同时，你是真正的相信吗？你们是真的与主相交吗？你是喜爱他的话语并去遵行吗？你有真正的悔改吗？这些不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不听从耶稣基督教导的人，因为他们不信，也因为他们那错误的根基。在26节中，耶稣这么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这些称呼耶稣主啊主啊，但不行天父旨意的人，不遵行基督的教导，他们听了道不去操练，他们不能进天国，他们是愚蠢的人，他们把根基建立在沙土之上。孩子们，你们喜欢玩沙子是吗？你们去过密西根湖吧？你们发现沙子有什么特点呢？是不是十分的细软？当你插入一根树枝在里面的时候，很容易就把它拔出来。像去年我们去沙滩玩的时候，把脚埋在里面，深深的埋在里面，但是水一过来，很容易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沙子不坚固，因为沙子是细软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比喻想说明，那些听了他的道，听了他的话语不去行的，他们没有一个坚固的根基，他们把一切都建立在除了基督以外的一切事情上，他们所建立的乃是虚空，他们都是在自欺。我在这里会列出一些错误的确据的类型，我想要在场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来省察自己，我们要时时省察自己，我们是否把根基建立在沙土上？首先，是那些所有知道正确的教义，但却不明白，不去操练。这类人知道各种各样的教义，教会论、末世论、圣灵论，他们同意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 同意海德堡要理问答的所有的教义，他们同意啊，他们可以很好的背诵使徒信经主导文，没有问题，但在心里不信神，他们不把基督真正的当作他们的主来尊崇。你会觉得这可能吗？这会有这样的例子吗？当然，很多人们可以在教堂的长椅上坐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坚定地相信耶稣基督，他的神性和十字架上的工作，他可以相信，但从来没有心底真正的认识他为他的救主，是他自己的救主。马丁·路德这么一个伟大的改教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他真正信主之前，他研究圣经，研究经文，知道各种各样的教义。当有人问他的时候说，你相信基督为罪人钉十字架吗？马丁路德会说，哦，当然，我当然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啊，他为罪人钉十字架。但是他后面会加上一句，我每当思想这个的时候，我恐惧震惊。他说，我内心把他当作是暴君，因为他对我们太严厉了，我不爱基督。直到有一天神借着罗马书让他知道真正的因信称义是什么，才能让他真正的明白福音，让他真正的信靠基督。有一类人，他们喜欢听基督的故事，四福音书他们的耶稣基督故事，他听得很认真，也相信这故事是真的。他们自以为自己认识基督，但却不然，他们不认识基督。我有一个教授讲过一个他自己亲身的故事。有一次他去个书店，他要买一个他翻译或者写的书，这时候他进入书店问前台说，我是否可以买一本那个书。当时那个前台就跟他讲说，哦，你喜欢看他的书吗？这个作者很厉害，很有名，我认识他，我知道他写的这一切，他写的很好。然后那个教授微笑着跟他讲说，你真的认识他吗？如果你认识他，那如当我走进房子的这一刻，你就知道我就是他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认识基督，但是我们要省察我们是否就是知道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些奇迹呢？我们有内心与他有真正的连结吗？第三类人呢，他们只遵行神的一些些的话语，他们也是自欺。这些人选择自己舒服的经文，为了要来满足他的良心。其他神的话语如果是违背他良心的，让他不舒服的，那就不是神的话语，我就不要听。平时读经也特别少，基本不读经，那这是顺服吗？亲爱弟兄姊妹，部分的顺服是顺服吗？只挑这些我想顺服的去顺服是顺服吗？难道重生是部分的重生吗？难道重生不是我们心思意念所有的重生吗？所以说这些人挑着圣经中对他们有利的或让他们感觉舒服的经文去遵守的，他们是在自欺，他们的根基是在沙土上。第四类人呢，他们想要寻求的不是基督，而是一些非凡的经历，想要寻求一些特殊的感觉。现今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假教师，他们不教导圣经，他们让人关注他们的情感、 让他们关注他们的感觉和经验。他们想要追求一种神秘主义，他们要想要追求一种强烈的情感，强烈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流的眼泪越多，祷告时候身体颤抖的越厉害，那就是越与神亲密。他们的根基不在基督和他的话语上，这些人也在自欺。第五类呢，和第一类有些相似，他们把这些根基建立在外在的行为上，他们每个星期会去教会，会去查经，会去祷告会，会去各种各样教会的活动，但心里把它当作是一种习惯，一种对教会，对于宗教的义务，内心对于基督和他的话语是没有爱的。他们并不渴望神的话语，并不渴望遵行神的话语，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要满足他们的良心。最后，我想对在场的孩子们和青少年们说一下，你们大部分孩子和青少年肯定是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我们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让你们在恩约的教会中长大。你们的父母从小教导你们祷告，教导你们各种各样的要理问答，你们会有家庭敬拜，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到那审判台前的时候，你们可以对主说，主啊，主啊，我要进天国，因为我的父母是基督徒，可以吗？孩子们，青少年们，父母的信心不能救你们，父母的救恩不能转化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要自己与神与基督建立那亲密的关系，你要常常到他脚前向他祈求，主啊，求你让我认识你，求你让我看见你，因为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救赎主，是那唯一的生命与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要时常省察自己，我们是否是那愚蠢的人，把根基建立在沙土上呢？我们是否有因着不是神的话语的错误的确据呢？如果你们现在正在把这个根基建立在这个沙土上，悔改吧，因为这些根基救不了你。二十七节这么说，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个房子的结局是什么？倒塌得很大。一个清教徒是这样评论说，雨水从上倾倒，洪水从下撞击，狂风在房子周围四处拍打，这是一幅从四面八方来的试炼的场景。世上的逼迫，内心的败坏，各种各样的患难，一切异教之风，一切假教师的言语都倾倒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站立不住，他们倒塌得很大，因为他们没有根基，他们没有根基。当然不仅仅是在这世上的倒塌，在末日接受审判的时候，他也站立不住，他会被永远的剪除到地狱之火中。当他们在审判台前任性他主啊主啊的时候，基督会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耶稣基督不是说我不认识你这个人呢、啊， 耶稣基督是神人，他当然知道一切，他甚至知道我们心中所想的。他这里说我不认识你，是代表着我和你没有那亲密的关系，我不认识你，因为你不在我里面。你自以为在我里面，但是你不遵行我的话语，你是作恶的。作恶的原文他说你是不遵守律法的，你不遵守我的言语，离开我去吧，等待着你的是那地狱的永火。我从来不认识你，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从来不认识你，因为你从来不操练我所教导的。相反，你们是作恶的。你称呼他是主，却不顺服他；你称呼他是基督，却不尊崇他；你称呼他是王，却不降服他；你称呼他是神，却不敬畏他；你称呼他是生命，你却不连于他；你称呼他是道路，但却不行走在他的话语中。到审判台前，你称呼他主啊主啊的时候，也不要怪他说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亲爱弟兄姊妹，学习正确的教义是好的，知道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奇迹是好的，一切属灵的操练是好的，对基督有深切的情感那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把根基是建立在这上面，那不能使你得救啊，因为这不是那坚固的根基。如果你只专注于外表的一切的好行为，专注于一切宗教的义务，你头脑的知识，你的情感，而不是定睛于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之上，如果你内心不想遵守他的话语，你会倒塌，倒塌得很厉害，因为你的根基是错误的，你的结局是永远的死亡，如果你不悔改来信靠他。那你们心里可能有疑惑，那么真正的信心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如何能进天国呢？我该把根基建立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第二大点，真正的信心。首先，这是一个真实的任性。二十一节后半句这么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真正的任性是对于神真正的顺服。你必须遵守上帝的话语，但是遵行天父旨意并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表面上按着旧约的那些条文来行。法利赛人从小学习教导遵行摩西律法，他们遵行这些律法心里却是刚硬，因为内心不爱神，内心不爱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也不是出于内心，乃是假冒为善，为要讨人的喜悦，为了在表面包装得很好，同时也是满足他自己那邪恶狂妄的心。保罗在劝诫以弗所众信徒的时候是这么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顺服神的旨意最终指向的就是要那顺服那真正的义，就是基督耶稣，他成全了所有的律法。顺服神的旨意就是要顺服他的道，那就是基督耶稣。马丁路德如此评论说，基督做了传道并且教导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信基督，要回应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旨意，并且照着神的命令去做。 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真实的韧性一定扎根于神的话语，一定体现在顺服基督。一个真实的韧性一定是在你说主啊主啊的同时，也俯伏在他面前，顺服他，敬拜他，并跟随他。一个真实的韧性一定是当你知道你自己是如此的败坏，在你里面没有一点义，并且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是如此的愁苦，但是在基督里面有那真正的义，有那真正的盼望，有那真正的生命，然后逃向基督。只有基督的宝血才能涂抹一切的罪，只有基督的义才能满足上帝的愤怒。一个真实的韧性是你有真正的悔改，并且来顺服基督。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87问的回答是这样的：悔改得生，就是对自己罪的忧伤恨恶，从而离弃罪，归向上帝，并真心致力于顺服上帝。真心致力于顺服上帝，是立了志向要顺服他的话语。可能你有疑惑说，那么真正的韧性是要守全所有的诫命吗？我是要完全做到吗？不做到我就进入不了神的国吗？你很多时候与罪挣扎，很多时候被罪打败，很多时候跌得很惨，可能很多时候长时间无法站立，很多时候你有好几个月的属灵倒退，那这样子就进入不了天国了吗？很多时候可能因着慢性的疾病，真是苦啊，一直抱怨，但是抱怨完我又觉得不能这样抱怨，因为我这样抱怨是得罪神，在这个两难之中在一直挣扎艰难的爬行，难道我这样进入不了天国吗？进入不了神的国吗？不，不是的，亲爱弟兄姊妹，让你进入天国的不是你的好行为，而是因着那白白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了你，因为他的宝血遮盖了你，你在今生今世是无法做到完全的顺服，不要说是完全的顺服，可能就只能顺服那么一点点。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得救，不能是在我们自己里面。如果是那样，我们无法得救。就像一个神学家是这么说，如果我看我自己，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得救，但是如果我看向基督，我不知道我该如何不得救。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救赎之功，是信他的人能得救，不是因着我们的顺服，而是因着基督的顺服。海德堡要理问答114问，他在这里给了我们很多的安慰。他这么问：那些归向上帝的人能全守这些诫命吗？就是说，这所有十诫中包含的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他说能遵守吗？他回答说不能，即使最圣洁的人今生在这种顺服上也不过是刚刚起步，微不足道。即使是最圣洁的人在这上面是微不足道的。是的，我们很多时候顺服不了神，我们很多时候顺服不了神的旨意，很多时候被罪胜过，很多时候我愿意的善我不去做，但我不愿意做的我倒是做得很勤快。 但是，如果你真的认信基督是你的主，在你内心的深处，就像保罗说，我内心是喜悦神的话语的，我内心是喜悦他的话语的。很多时候我确实做不到，但是靠着基督，靠着祷告，靠着圣灵，靠着他的话语，我努力的致力去做。所以说114问的答案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确实即使是最圣洁的人，今生在这种顺服上也不过是刚刚起步，微不足道。不过他确实定义不仅照着上帝的某些诫命，而是照着上帝所有的诫命开始生活。真正的任性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真正的任性是定义致力努力去顺服他的话语。虽然知道我做不了，但是基督做成了那功。真正的任性是把根基建立在基督之上。所以说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正确的根基，你可以遵循神的话语吗？就像我们前几个星期的讲道中，如果你在基督里面，他的话语才能在你里面，你才能遵循他。法利赛人认为他自己是遵守律法的，但实际上他们在自己欺骗自己，他们是违背律法，他们的外面的行为是虚假的。耶稣基督是用什么样的话描述他们呢？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里却远离我。他们看上去很虔诚，心里却肮脏污秽刚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根基不对啊，他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根基。24节这么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孩子们，我刚刚说到沙子是细软的，现在磐石是与沙子对立的，它是坚硬无比的。那谁是那磐石呢？耶稣基督就是那磐石。还记得昨天前天在查经的时候，大家在晚上都唱耶稣耶稣是那磐石吗？耶稣基督是那磐石。哥林多前书3:11这么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从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你的根基在基督里吗？你是与他合一的吗？你只有在他里面，你才能找到那永不动摇的保障。那如何知道我在基督里呢？如何知道我有正确的确据呢？从你的果子中便能知道啊。就在这里说的，你要有行为，不光光是听到，而是要行道，听了基督的教导去行出来。正如雅各书1:22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是因着神的荣耀，不是为了人的赞许，不是为着表面的光鲜亮丽，而是因着神被尊崇。那你的根基就是在基督里面，你是与他有个人的关系的，你是属于他的。亲爱弟兄姊妹，所以你是那好树吗？还是那坏树呢？ 你是那聪明的人吗？还是那无知的人呢？你的根基是在基督之上吗？你是连于基督的吗？还是与这个世界和情欲在相连呢？你是听了神的话语无动于衷，就当耳旁风呢？还是听了神的话语，定义致力于行出来？你是听了福音就直接离开吗？今天福音再一次传给了你们，你们是听了这道离开教会马上进入世界吗？还是听了这道向神祈求，主啊，我该怎么来尊荣你呢？我该怎么来顺服你呢？是听了道一次次逃向世界，还是听了道一次次逃向基督呢？无知的人把根基建立在除基督以外一切的事物上，他的结局是永远的死亡。但是对于听到且行道的来说，他们把根基建立在基督之上，他的结局是天国，是永生。到那时候，你们会亲眼见到主，多么荣美的时刻！你的喜乐，你的爱会被完全的充满，你将享受那与永恒的神面对面的永恒的交流。在那里，没有逼迫，没有苦难，没有余罪，没有假教师，没有世上的小学，没有错误的教义。神会擦去你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多么美的家乡啊！多么美的家乡啊！是的，亲爱的信徒们，你还在这世上的时候有苦难，有磨难，有与罪的挣扎。你在这个世界上有逼迫，各种各样的试炼还是会接踵而至，疾病、悲伤、贫困、失望，甚至是丧亲之痛，如洪水和飓风般倾倒在这个房子上，那又如何呢？房子总不倒塌，因为那牢靠的根基。是的，信心会不断的动摇，但总不致失败。你的盼望会若隐若现，但总不致消失。你的安慰不会彻底弃绝你。当你跌到谷底的时候，当你的内心深处知道你不能没有基督，当你可能体会不到基督爱时，他会一次又一次的向你显明他的慈爱和恩典，给你力量，让你尝到与他同在的喜乐。当你对基督有疑惑的时候，觉得你是否忘记了施恩呢？你是否不再兑现你的应许的时候，他会再一次的用话语来安慰你，让你思想他大能的启示，让你回想在你生活中点点滴滴都是他的恩典，全是神的恩典，一切荣耀归于神。哦，亲爱的信徒们，把你的目光牢牢盯向于基督吧，两手空空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当你定睛于基督，那定睛于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定睛于那将来更美的家乡，那天国，你会受到安慰，你会有喜乐，你会留下那苦中带甜的泪水，因为你知道你的结局是天国。你会像保罗一样呼喊，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你称呼他主啊主啊的时候，他会慈爱地和你说，小子们啊小子们啊，我从起初就知道你，来吧，来与我一起赴那羔羊的婚宴。亲爱的教会家人们，在最后我想继续用这个盖房子人的画面来结束今天的讲章。如果你把房子现在是建立在沙土上，你造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房子，5000平方尺，里面的家具十分的豪华，金碧辉煌，柱子都是金铸的，你把一切毕生的精力都用在如何让房子里面看起来更气派，如何让房子外面看起来更气派更富丽堂皇，那这个时候一个十级飓风来了，结局是怎么样的呢？房子倒塌了，倒塌得很重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根基在沙土上，或者我这样形容，它没有根基。那同时另一个建筑商呢，他把房子建在了坚固的磐石上，可能这个房子看起来很小，使用的材料也不是很好，里面并没有添加什么气派的家具。那么飓风来了会发生什么呢？房子总不倒塌。同样的，亲爱的教会家人们，不管你是如何包装你的信仰，不管你是如何的学富五车，不管你是多么的聪明，对于教义掌握的多么的牢靠，不管你是知道多少的神学家，不管你做了多少的宗教义务，如果你的根基不在基督上，如果你听了道不去努力的行道，那你将会被永远的毁灭，永远的摧毁。相反的，如果你的根基是在基督上，如果你听了道定义努力去行，虽然常常做不到，但是我呼求神帮助我，我因为我内心喜爱你的话语，我想要去更像你，我想要去更像基督，我想要更来顺服你的话语，这时候不论你是多么的软弱，不论你的信心是多么的小，可能就那么一点，但是你是得救的，你是得救的，因为你的根基在基督里，而那使你得救的不在乎你的行为，而是在乎那发怜悯的神，不是在乎你是行了多少的律法，而是在乎那为我们为罪人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你们的根基在哪里呢？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所传讲的话语，所传讲让我们每个人可以得到生命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名被尊荣， 求你在我们中间被尊为圣，求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听了你的道，不光是听到，也做出回应，而去行道，不是在乎外表的一切，而是在乎那与你有那个人性的相交。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自己无法喜爱你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日日夜夜来喜爱你的律法，来喜爱基督，日日夜夜来看那基督，日日夜夜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基督上，定睛在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上。主啊，求你给我们中间信靠你的人给很大的安慰，让我们知道我们不管怎么样，因为我们有了基督，我们可以去天国，也为那些中间不相信你的或者自以为相信你的来祈求，求你真正的开启他们的心眼，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真正的来认识基督，来遵行你的话语。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也防止我们犯罪。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